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说，美中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
川普访问新罕布什尔和南卡州，拉开选战序幕。
2023年全美租金预测将温和上涨，工作室需求旺盛。
殴打致死视频曝光，孟菲斯警局解散专门警察部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田纳西州孟菲斯警局的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非裔男子被毒打致死，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后，该警察局上周六宣布已经解散了负责在该市犯罪热点地区巡逻的专门警察部队。孟菲斯警方上周五晚间公布几段随身摄像头和一个监控摄像头拍下的视频。一段视频显示，五名警察在一次交通拦截后殴打29岁的黑人泰尔·尼克尔斯。涉案的五名警察上周四被控二级谋杀、严重伤害、严重绑架、渎职和官方压迫，所有的警察都已经被开除。对尼克尔斯的过度执法事件发生在本月早些时候，警察以鲁莽驾驶为由将他拦下，尼克尔斯三天后因伤势过重死亡。在尼克尔斯被警察殴打致死的视频公布后，美国各地的城市上周六再次爆发了示威活动。2020年，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死于一名白人警官的过度执法后，美国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其中很多演变为暴力行为，成为一场影响美国长达数月之久的骚乱。
美国、日本和荷兰上周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技术。华尔街日报周日披露，中共的顶级核武研究机构过去两年一直在使用美国公司生产的芯片。华尔街日报通过对采购文件的审查发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自2020年以来一直设法规避美国的制裁，获得了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制造的高端芯片，购买次数多达十几次。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共顶级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曾经研发了中国第一颗氢弹。早在1997年，这家研究院便被美国列入了出口黑名单。根据美国的政策，任何国家不得使用任何美国产品进行核武器研究。美国工业和安全局说，美国和外国各方有责任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大宗商品、软件和技术流入上市实体。目前，拜登政府正积极遏制中共军队使用美国的技术。去年10月，美国扩大了芯片出口限制，防止中共获得最先进的美国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
加州旧金山半月湾两处蘑菇农场23号发生七死枪击案。66岁华裔凶嫌赵春丽落网后，供称是因为100美元的纠纷才会愤而杀人。据美联社报道，圣马特奥郡检察官马格斯塔夫指出，赵春丽所驾驶的推高机和同事的推土机相撞后，被主管要求支付100美元的维修费，但赵春丽认为是同事的过错，因而心生怨恨，随即在当时工作的农场开枪打死四名同事，并打伤一人。赵春丽接着又跑到先前工作过的康克德农场射杀三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后，他透露自己被职场霸凌许久，向上层反映都无人理会。23号当天，他向主管抱怨维修费为什么是他出钱，结果还是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因此气得开枪杀害主管和同事。赵春丽在监狱内接受电话采访时，以中文向媒体表示，他在美国待了11年，已经获得绿卡，和太太居住在旧金山半月湾，40岁的女儿则在中国生活。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6号发表声明，呼吁北京立即释放被捕的参加白纸抗议活动的人士，并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同时，人权观察还呼吁北京停止骚扰抗议者的律师和朋友，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审查抗议信息。去年11月， 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汉等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零封控抗议活动。活动人士高举着白纸，抗议极端的防疫封控政策，同时也抨击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一些抗议者高呼结束动态清零和我们需要人权。上海抗议者还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据悉，这些抗议活动让中南海震惊。此后，当局解除了封控政策，同时对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秋后算账。目前通过各种渠道传出，至少有几十人遭到逮捕或失踪，还有一些人被当局以严重的罪名起诉。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亚秋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在为呼喊自由和人权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支持他们，并呼吁北京立即释放他们。
德国及美国相继宣布援助乌克兰主战车，俄罗斯批评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二号接受葡萄牙广播电视台专访，当被主持人问到北约是否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直接对抗时，鲍尔回答说是的。他还说，北约正在面临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要为此提前做好准备。冲突是否会爆发取决于俄罗斯的选择。鲍尔回忆说，在去年6月举行的马德里峰会期间，北约决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增设四个战斗群，以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他指出，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重要讯号。鲍尔说，如果他们决定追击北约，越过红线，那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红线就是俄罗斯越过了北约国家的边界。鲍尔表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立即停止行动，局势就不会进一步激化。
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29号再次呼吁，国会大选应该提前到今年年内举行，以结束为期几个星期的致命抗议活动。去年12月，时任秘鲁总统卡斯蒂约因试图解散国会，以行政命令替代国会立法来统治国家，而遭国会罢黜，并在12月7号被捕。此后，秘鲁几乎每天都有街头抗议。据《卫报》报道，为了结束持续超过两个月的抗议活动，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呼吁国会再次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原先提案遭到国会否决，但国会将会在今天重新讨论是否要提前选举。博鲁阿尔特说，如果国会仍不同意提前，他将寻求宪法改革以举行选举。去年12月，秘鲁国会把原定于2026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提前到2024年4月，但由于抗议活动没停止，博鲁阿尔特要求选举在今年12月就举行。国会在28号否决了他的提案。据秘鲁监察员办公室说，在两个月的示威活动中，已有48人在冲突中丧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2023年全美租金预测将温和上涨，工作室需求旺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消息人士透露，苹果准备允许在 iPhone 和 iPad 上使用第三方应用程序商店，这是它为了在2024年达到欧盟严格要求而进行的全面调整的一部分。软件工程和服务部门的员工正在大力推动开放苹果平台的关键要素。作为全面调整的一部分，客户最终无需通过苹果的应用商店，就可以在他们的 iPhone 和 iPad 上下载第三方软件，从而绕开苹果的限制和最高可达 30% 的佣金。消息人士重申，如果更多国家通过类似的法律，苹果的项目可能会为其他地区打下基础，但苹果公司的调整最初只是为了在欧洲实行。苹果计划向第三方应用程序开放更多的 iOS 功能，包括浏览器引擎和 NFC。
OpenAI 实验室开发的 ChatGPT 以其强大的信息整合和对话能力惊艳了全球。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美国 89% 的大学生都是用 ChatGPT 做作业。目前，纽约的教育系统全面封杀了 ChatGPT。 老师们防 ChatGPT 如洪水猛兽，却还是屡禁不止。学生们已经在用 ChatGPT 肆无忌惮地作弊了。很多教授在担心 AI 聊天机器人会对教育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会让学生的大脑萎缩。当然，有攻就有防。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就提出了一种用于检测 AI 生成文本的全新算法 DetectGPT。 这个算法可以用于判断文本是否是机器生成，并且不需要训练人工智能或收集大型数据集来比较文本。研究团队声称，新算法的检测的准确性能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并表明该技术可对未来越来越普遍的人工智能写作论文事件起到很好的反制作用。虽然 ChatGPT 引发了学术诚信的风暴，但是也有不少专家认为这项技术只是一个新学习时代的开始， AI 写作工具是学习的未来。
据美联社报道，一颗绿色彗星正在逼近地球，预计在美西时间2月1号晚上经过近地点，届时如果观测条件良好，肉眼或许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天外来客的身影。这颗编号 C202213 的彗星将以每小时超过20万公里的相对速度掠过近地点，它距离地球最近时大约 0.28 个天文单位，也就是4200万公里。目前公布的照片显示，这颗彗星呈翡翠绿色，彗尾明亮又宽阔。研究人员分析，它因彗核周围的尘埃云含碳而发出绿光，彗核直径约 1.6 公里，彗尾绵延几百万公里。研究人员对彗星的轨道计算结果显示，它上一次到访太阳系是在5万年前。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美西时间2月2号黎明前几个小时，美西时间2月2号黎明前几个小时是最佳观测时机。在北半球一些特别漆黑的地方，甚至用肉眼也可以观测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任总统川普上周六访问共和党党内初选最先投票的两个州，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为他的2024年竞选活动拉开序幕。他说，下届选举将是美国最后的救赎机会。请听报道。
川普上周六首先到新罕布什尔州参加活动，之后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在去年11月中旬宣布正式启动竞选之后，川普的竞选活动开局缓慢，而且与过去经常举行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的热闹集会相比，川普周六的活动明显低调，两场集会都只有共和党内部人士参加。川普在塞勒姆的一座高中礼堂举行的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年会上说，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愤怒，也更坚定。川普随后前往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市，在该州的议会大厦向大约200人发表了讲话。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和该州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站在他身旁，他们都是川普在该州竞选团队的领导成员。川普说，2024年选举是我们拯救国家的一次机会，我们需要一位在第一天就准备好这样做的领导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勇敢抵抗左派的斗士，这个人能够勇敢抵抗沼泽，勇敢抵抗媒体，勇敢抵抗深层政府。川普对这次闭门会议的与会者说，我们可以说勇敢抵抗名义上的共和党人 Rhino 吗？要勇敢抵抗全球主义者和中共，勇敢捍卫美国，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捍卫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是提前投票的州。川普对这两个州的访问凸显出他希望能在其他共和党人发起竞选之前巩固共和党对他的支持。川普说，这场竞选将关乎未来，这场竞选将关乎子孙后代。他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的欢呼声中说，乔拜登让美国走上了崩溃和毁灭的快车道，我们将确保他不会再获得四年的时间。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迈克尔29号表示，美国为台湾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确实非常高。 此前，一名美军高级将领警告，美国可能最早2025年与中国发生冲突。请听报道。
在一份日期为2月1日，但于上周五发布的备忘录中，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麦克米尼汉致函其大约11万名成员的领导层说，我希望我是错的，但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于2025年开战。新接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麦考尔周日对福克斯新闻说，我希望他是错的，但我想他是对的。米尼汉在备忘录中指出，美国和台湾2024年都将举行总统大选，可能为中国创造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麦考尔说，如果中国未能不流血地控制台湾，那么根据我的判断，他们将考虑军事入侵，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麦考尔指责拜登总统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从阿富汗糟糕的撤军后表现出软弱，这可能会增加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麦考尔说，我们看到与中国、台湾和印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最高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表示，他不同意米尼汉的评估。史密斯说，美国需要能够阻止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做法，我们可以避免这场冲突。五角大楼一名官员上周六表示，米尼汉将军的评论不代表国防部对中国的看法，但是米尼汉的看法凸显美国军方最高阶层对中共可能企图掌控台湾的忧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严重怀疑中国在台湾海峡附近加强军事活动是北京即将入侵台湾的迹象。近几个月来，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国似乎正在加快夺取台湾控制权的时间表。越来越多的美国议员呼吁加大援助力度，包括向台湾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他们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早期准备的必要性。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根据美国房市一份2023年的租金预测，美国平均居室租金将会持续出现温和上涨，而大都会的租赁需求将会相当强劲，其中又以工作室的需求尤为明显。请听报道。
根据房市网站 Realtor.com 最新估计，2023年美国大都会的租赁需求将会上升。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等人口密集的市场曾是2021年租金增长最慢的大都市，但现在却位居增长最快的城市之列。 Realtor.com 指出，2023年预计会有更多的新出租房屋进入市场，从而增加可供租户使用的供应量。由于高抵押贷款利率和高上市价格，房屋建筑活动继续转向多户住宅。最新的可用数据显示，在建的多户住宅多于单户住宅。具体而言，在2022年11月有91万5千个单元在建，其中有5个或更多单元的建筑在建，而独立住宅单元为77万7千个。此外，统计显示，在建多户住宅的数量是3年前或疫情前的 1.4 倍，是10年前的近4倍。因此，这一额外供应的完成可能会改变市场平衡，提高仍然较低的出租控制率，并有助于缓解近期由强劲需求驱动的租金增长。在需求方面，由于在大多数大都市，租房比买房更具成本效益，因此潜在购房者可能会在租赁市场上花费更长的时间，从而将租房需求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而新独立房建设放缓，以及预计2023年购房成本增加，这都可能会加强租房趋势。另一方面，2022年租金增幅最大的是小型工作室，扭转了2021年大型单元增幅最大的趋势。工作室的出色表现与最近承租方搬回市中心的趋势一致，使那里的工作室出租更为普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周三将与拜登磋商避免美国债务违约，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麦卡锡周三将与拜登磋商，避免美国债务违约。
北约秘书长抵达首尔，加强和亚太地区的联系。
伊朗军工厂遭以色列无人机攻击，五角大楼强调，美方没有参与其中。
耶伦说，债务上限并没有调整，美国恐怕陷入螺旋式衰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日，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已经抵达韩国首尔进行访问。根据北约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斯图尔滕贝格在首尔期间将与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国防部长李忠谢等高层会面。预计此行的目的是当前面对乌克兰战争与中共竞争加剧之下，加强与韩国、日本等美国盟邦的联系。而韩国总统府之前指出，斯图尔滕贝格可能也将拜会韩国总统尹锡悦。斯图尔滕贝格在接受韩联社访问时说，我坚定认为我们必须强化韩国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因为安全事务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他强调，亚洲和印太地区发生的事关系到欧洲和北约。他提到，我们必须因应这些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而方式之一当然就是跟这个区域的伙伴们更紧密的合作。预计斯图尔滕贝格周一结束访问后，将搭机前往日本东京，并与首相岸田文雄等日本官员会面。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说，乌克兰急需新的武器，希望西方国家加快交付速度，以应对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不断袭击的艰难局面。泽连斯基在晚上的视频讲话中说，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巴赫姆特、武赫莱达和其他地区，俄军正在不断的攻击，并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他说，俄罗斯希望战争拖下去，耗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武器。29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曾经指出，他们的部队击退了顿涅茨克地区东部的布拉霍达特内附近的攻击，而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集团说，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个村庄。泽连斯基在德国和美国同意提供主力坦克的几天后，进一步呼吁西方提供远程导弹。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仍然需要射程300公里美国制造的陆军战术导弹，但是到目前为止，华府拒绝提供这种导弹。据一位总统顾问说，他们正在就提供远程导弹进行谈判。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与韩国国防部长共同讨论提升美国军事威慑能力以及美日韩军事合作。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下午抵达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将在31号会晤韩国国防部长李忠谢。这是从去年11月两人共同出席第54次美韩安保会议后，时隔三个月再次交流。据分析，奥斯汀与李忠谢将会重点商讨如何提升美国军事威慑能力，讨论加强美日韩军事合作计划。双方会后将召开记者会，介绍会谈结论。据悉，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会接见奥斯汀。在公布奥斯汀访问韩国行程后，中共曾在26号派出两架军机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和中国防空识别区重叠的空域，韩国也为此出动多架战机伴飞。
据美国官员周日说，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一间军工厂28号晚上遭到无人机攻击，而这起行动似乎是由以色列所发动。据路透社报道指出，伊朗宣称拦截了攻击伊斯法罕附近军事目标的无人机，并说没有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而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拒绝置评。长期以来，以色列当局一直表示，如果外交不能遏制德黑兰的核武或导弹计划，将愿意攻击伊朗目标，但他的政策是不评论具体事件。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也只是强调，没有美军参加对伊朗的攻击，同时拒绝进一步置评。周日，《华尔街日报》率先援引多名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官员指出以色列在这次攻击中扮演的角色。
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周日首次表示， 土耳其可能会同意先让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不会让瑞典同时加入。此举使得土瑞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高。埃尔多安在周日播出的电视演说中表示，必要的话，我们对于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反应。瑞典届时会很震惊，不过他要求芬兰切记不要犯下与瑞典一样的错误。他也重申，他要求瑞典按照土耳其提供的名单交出恐怖主义嫌犯，并说，如果真的想加入北约，他们将会把这些恐怖分子交给我们。瑞典和芬兰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申请加入北约，需要经过北约所有会员国的同意。目前在所有成员国中，只剩下土耳其和匈牙利国会还没有批准，而匈牙利国会渴望在下个月表决通过。
据财政部长耶伦周末说，自己对美国可能面临的债务违约感到紧张，并警告，如果国会今年夏天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人恐怕面临可怕的螺旋式衰退。目前，拜登政府正试图向众议院多数派施压，要求共和党不要阻挡或再拖延，提高债务上限。耶伦坦言，债务上限问题让自己相当紧张，并说这是一场灾难，后果将会是毁灭性的。他在受访时指出，如果发生违约，美国将面临金融危机，而且预计会陷入衰退。如果政府无法承担新债务，结果将是政府支出不得不下降，以符合税收收入。另一方面，这一恐惧可能会扩散，使民众害怕消费。耶伦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在心理层面上进一步影响支出，并加剧恐慌。此外，美国如果出现全面违约，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预计世界上最贫穷的那些国家的借贷成本更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周三将和拜登磋商，避免美国债务违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业裁员不停，荷兰健康科技公司飞利浦今天说，在召回呼吸设备导致公司市值缩水 70% 后，公司将裁员6000人以恢复盈利能力。路透社报道，飞利浦指出，今年将裁一半，另一半将在2025年实现。新任首席执行官雅各布斯说，飞利浦并没有充分利用强大市场地位的全部潜力，因为它面临着很多重大的运营挑战。他补充说，简化的组织还应该提高患者的安全和质量以及供应链的可靠性。飞利浦今天也公布了去年第四季度调整后的利润为 6.51 亿欧元，和前一年同期的 6.47 亿欧元基本持平。
1月29号消息， Google 去年就预告将重返平板电脑市场，宣布将于今年推出首款搭载自研 Tensor 芯片的 Pixel Tablet 新品，但截至目前为止，官方还没有发布预计发表上市的时间点。据知情爆料人士 Kuba Ujesikowski 近日在推特上透露，这款还没有发表的 Pixel Tablet 已经取消第一代 Tensor 芯片的低阶版本，将会推出配置与谷歌旗舰手机 Pixel 7系列相同的第二代 Tensor G2 芯片版本机型。最新的爆料消息显示， Pixel Tablet 的萤幕将会是采用解析度为 2560×1600 像素的 LCD 面板，而不是 LMOD。 此外，内建记忆体与储存容量规格则是搭载 8GB×256GB 容量。 Pixel Tablet 还会配置有指纹的辨识器，有可能会是在机身边框配置专属的指纹辨识按键，或是采用整合电源键与指纹辨识功能的设计。 Pixel Tablet 将具备有专属的磁吸式充电底座，不过届时发表上市会是随机附赠或是需另外加购选配则还不清楚。
英特尔在上周发布了让外界失望的四季度财报，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三大行业巨头近日都有利空消息传出。英特尔上周五公布的财报说，2022年四季度营收创下2016年以来的新低，营收降到140亿美元。 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同比下滑了 32%， 利润也大幅下滑，并预计2023年一季度将持续亏损。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近日说，2023年半导体产业市场产出将下滑 4%， 台积电上半年收入也将同比出现下降。据韩国新闻报道，台积电的主要竞争对手三星电子第一季度也将面临运营亏损，三星正在考虑削减它的半导体生产，削减晶圆投入。半导体设备业内人士说，去年上半年收到的很多订单多次推迟，近期则有客户宣布将在2023年减少 50% 的设备投资，并持续取消订单。消费电子作为半导体下游需求的主要驱动力也持续承受压力。研究机构 IDC 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22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18.3%， 下滑幅度再次刷新近几个季度的新高。IDC 认为，消费电子市场复苏可能将在2023年下半年才能看到信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卡锡将在2月1号和拜登总统会晤，商讨避免美国债务违约，并警告拜登必须重新衡量他拒绝考虑削减开支以换取调高债务上限的做法。请听报道。
一位白宫官员证实，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于本周三会面，这将是共和党籍的麦卡锡本月上旬获选为众议院议长以来与拜登的首次会谈。麦卡锡周日接受 CBS 的面向全国节目访问时说，我想找出一种合理且负责任的方式来调高债务上限，同时控制国会失控的开支。他说，在过去四年中的支出增加了 30%， 达到4000亿美元，是 GDP 的 120%。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还没有像这样负债过，所以我们不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希望一起坐下来制定一项协议，我们可以向前迈进，同时让我们走上平衡之路，而不是让我们的任何债务处于危险之中。共和党人目前是众议院的多数，他们希望将债务上限与削减开支挂钩。然而，白宫反驳说，不会就提高债务上限做出任何让步或谈判。白宫发言人尚皮耶最近指出，调高债务上限是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避免经济混乱的义务，国会一直都这么做，而且总统期盼他们再度履行职责。共和党在去年中期选举后重新掌握众议院多数优势，并认为政府支出已攀升至无法维持的高点，要求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同意削减开支。麦卡锡周日表示，国防开支可能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他明确表示，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不是一种选择，相反只会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美国财政部1月19日开始采取措施，以避免政府债务违约。这些非常措施有助于降低已达 31.4 万亿美元的未偿债务数额，但财政部警告，这些措施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可能最多六个月。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针对美国空军四星上将、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所发表的2025年美中将会开战的预测，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周六在推特上强调，由于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展不利，美国与中共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其实是降低的。不过他也提醒，军方的职责是永远准备好一战。请听报道。
针对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麦克米尼汉近日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说，美国最早可能会在2025年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对此，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周六提出另一面向的评估。他认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上进展不利，因此美中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是降低的。美国新闻周刊指出，斯塔夫里迪斯并不赞同米尼汉将军对局势的评估，但说军方应该准备好应对任何情况。同时也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越来越悲惨的局面，潜在性的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谨慎。斯塔夫里迪斯写道， 军方的职责是永远准备好一战，但是我认为与中共发生战争的几率目前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因为习近平在观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溃败，结果可能是更加谨慎。本月早些时候，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被问及中共入侵台湾的潜在性时也说，以他的看法，中共最近的行动一直非常具有挑衅性，不过入侵台湾仍然持续是一个遥远的可能。奥斯汀说，我们最近看到的是中共军队方面一些非常挑衅性的行为，以及他们重新确立一个新常态的企图，但那是否意味着入侵将迫在眉睫？我严重怀疑这一点。去年8月，中共曾在台湾周围的海域举行了大规模封锁性的军事演习，这被视为是入侵台湾的演练，而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无视北京的威胁，对台北进行了访问。佩洛西当时是美国总统职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